2021年海外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守候香港真相点，披荆斩棘救人忙》上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长期在香港真相点讲真相，以前也参加过很多的项目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真相点面对面讲真相，派发酒瓶促三退。我们真相点的范围很大，周围是车站和缆车，来往游客很多，可以救很多有缘人。在此交流我在真相点讲真相救众生的经历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发正念，宇宙清明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2000年因带着两个孩子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护法，受到株连家人的迫害。2003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闯过了几年的生死迫害，堂堂正正来到香港。我很珍惜香港的环境，用心尽力做正实法的事情，经常是一忙起来就不分白天和黑夜，有时候为营救大陆同修，甚至几天几夜不吃不睡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有时候学法练功发正念都静不下心来，脑中时刻都在想这件事这么做，那件事那么做，发正念练功手变形了也不知。有同修跟我说，你发正念倒掌。2012年3月，有一天晚6点发正念，一会儿就入定了，看到师父带着10多个同修在半空中往前走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感觉一条1米左右的小路向前方延伸。我想往下看，师父马上示意我往下，往后周围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只有摸黑跟着师父往前走。出定后，我悟到是因长期没有发好正念清理自己，我的空间场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感到震惊，暗下决心一定要主意识清醒地发正念，怕自己分心迷糊就眼睁一条缝，有时走神，但马上能意识到。1个多月后，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修练完功后一起学法，发正念时我又入定了，飞在高空中，整个空间万里无云，阳光灿烂，往下看山清水秀，男耕女织，桃红柳绿，像世外桃源，又似天堂般美丽无比。这时我想起师父诗词《红吟劫后》中的诗句，天清体透乾坤正，照劫已过昼与明。我知道师父在点悟我发正念的重要性，因注重发正念，我的空间场清理干净了，恢复了原来美好的世界，我信心倍增，继续勇猛精进，做好3件事，感觉才有勇气去美国参加5月份的法会见师父。2012年6月，清官会，清官会是前党魁江魔头时期成立的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港的分支机构，多年来在街头干扰破坏真相点和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。清官会在香港各个真相点捣乱，8月份来到我所在的真相点，顿时邪旗铺天盖地，一层不够还2层3层，开始在主场慢慢地把我们整个场都霸占。这突如其来的破坏打击大家都没有经历过，不知该怎么处理。白天我们忍受着清官会人员围攻辱骂，晚上我们真相点的同修集中在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。后来我们就加强背法发正念，同时不停地增加大法真相横幅遮挡邪旗， 也有正义人士加入，不停地清理邪旗。那时赶上台风经常袭击香港，警察就命他们层层拆除邪旗，最后拆的就剩了十多块。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一部分中说，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清除邪恶的迫害。我体会到发好正念的重要性，更加注重发正念。从此以后到现在，只要有时间，我每个整点都发正念，只要能静下来，就一小时、两小时的发正念，最长一次针对清官会的破坏和食环署的抢劫。我从早上6点发正念到中午12点，因为心态纯净，我感到整个人都没有了，只有强大的正念，感到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我，手掌的能量像激光一样快速发出，天目部位感到有强大的力量在往外顶，我感到意念到哪儿，功就打到哪儿，感到非常神圣，感谢师父的加持。第二部分，心怀善念，给警察讲真相。起初，清官会的人员来我们真相点捣乱，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也纵容他们，抱着双手隔岸观火，看着他们欺压我们。有恶人指使，有警察撑腰，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围攻我们，推撞同修，粗口辱骂，污蔑大法，挥舞的拳头都贴在我的鼻子上，口水喷在脸上。我于是报警，警察来了，清官会人员假装一脸无辜的样子，警察不问是非，对着我没好气地说，浪费警力，再报警抓你，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我一下惊呆了，清官会人员开心地拍手大笑，学着警察的口气，手指着我鼻子，又开始不停地辱骂。我咬紧牙关，含泪而忍。以后清官会人员变本加厉地攻击我们，有时十几个人围攻我一个，我只有不停地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一次次有惊无险，有时过路的外国人都看不过去，一次次帮我们报警。看着清官会人员在我们面前这么嚣张，有时想一拳打过去，但又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就不停地向内找，为什么会这样，是我哪里没做好。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，发现是我太依赖警察了，以为他们会保护我们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依赖常人呢？有几个真相点，清官会人员甚至打了同修后还诬告同修，并把同修抓去警署，再告上法庭。我有时候很迷茫，怎么香港警察也这样？我想，中国大陆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迫害我们，我们都慈悲警察，并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。我们对香港警察也要慈悲讲真相，救度。2012年9月，有台湾同修来香港真相点声援，清官会人员竟然威胁、辱骂、诬告台湾同修。一天下午3点，一个要赶飞机回台湾的同修被这些人诬告，警察不问是非，就把同修带上警车，直送警署。我赶紧去警署澄清事实，但所有的警察都气势汹汹，态度恶劣。下午5点，清官会人员以为诬告成功走了。我们真相点所有同修、其他台湾同修，还有大纪元时报的记者，一起20几人去警署讲真相。我们在警署大门口拉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发正念、练功、背师父的论语。被诬告的同修也一直心平气和，善意地在警署里面讲真相。我们整体配合，正念正行。晚上9点，台湾同修被无条件释放， 警察也见证了我们整体的力量。此事让我感到一定要跟警察讲真相，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我开始对真相点所在警署发正念，青管会人员每天不停地搞破坏，几乎每天都有几次报警事件。警察一来，我就对他们发出强大的一念，希望你们一定善待大法，为自己为家人留下一个好的未来，绝不能助纣为虐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警察让我讲话时，我就会从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申诉，修大法怎么样祛病健身，使我们身心受益，我们怎么样修真善忍，在讲善恶有报的天理。警察们也会认真地听，上到警司，下到警察，有时候也会提很多问题。明真相后的警察苏醒了，从之前的隔岸观火转变到秉公办事，有时还提醒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，被人陷害。明真相的香港警察开始关心我们，安慰我们，遇事提示我们。后来警署还指派了一个正面了解大法的警长负责我们真相点。在我们真相点，没有同修被诬告，只有我们正念正行，上告打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给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。邪恶的青管会人员常用扩音器不断重复污蔑大法的言辞，并割烂甚至偷盗我们的横幅与展板，有时把我们的横幅像包粽子一样用整批布包上，再用胶带绑紧，或用厚厚的鞋旗把我们的横幅展板包上，再用塑胶带在周围扎实，如果我们移动就诬告我们形势毁坏，又是一场艰难的政协大战之后才能拿出来。对此我心如刀割，又生气又着急。每天下午5点他们一走，我再用横幅把鞋旗挡住，直到8点以后缆车停止运营，有时甚至到12点发完正念才回家。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尽，有时候我整夜失眠，第二天早上5点闹钟一响，我又一跃而起，简单梳洗后就再到真相点，天天这样坚持着。后来有同修看我太辛苦，就替我2天，结果所有横幅展板都被割烂。我只能改变方式，晚上8点后收大法横幅展板，早上5点出去再把邪旗挡住，然后我就发正念练静功。到7点半左右，青管会就来了一大帮人，把我围住叫嚣辱骂，用又脏又臭的鞋旗盖过我头顶，叫我自焚。有时我真想冲出去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，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我想你们这帮小丑在我面前跳来跳去，不够我一个脚趾头踩的。这样一想，我就静下来了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。每月有几次，他们20人左右，每个点轮流破坏。我们每天长期坚持在真相点上，也只有5-6人，其中2个人早上还要去派发报纸，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。情况紧急时，我们真相点同修晚上集中在一起发正念、学法交流。还有另一位同修也是在大陆受过迫害，正念正行闯过来的。我们2个带头，其他同修配合，正念正行以法为师，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兵来将挡。 我们安排好，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横幅。如果清官会围攻，我们就将横幅高高举起，顶在腰部，一站几小时，不论寒风烈日都坚持着，用坚强的意志去面对邪恶的攻击。有时买来3米长的竹竿，绑2条横幅，一边是法轮大法好，一边是天灭中共，在广场一边舞动，一边讲真相。我们主场的横幅就展示出来了。有一次，他们为了逼我妥协，调集了40多个邪恶之徒，在5点以后，真相点只剩我一人时，来围攻我。我对他们义正辞严地说，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，我的命是拼出来的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，面对那么多公安，我都没怕过。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就想吓唬我，门都没有。我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傻在那儿。几个头一看没用，马上叫来大巴士，把这些人都送走了。面对这些人的无事生非，我们长期在真相点上的同修都不骂不争，不停地发正念背法。我们感到这是正邪大战考验香港所有大法弟子，也是对这么多年的修为的大考试。每个人怎么想怎么做都在考验之中。整天面对这些疯狂之徒，想起家乡的家人亲人，还有同修被邪党迫害的离世，家散人亡，株连九族，我心中充满了伤痛怨恨，就想着怎么赶走这帮人，没有一点善心，而是用人心去对待。有一天早晨6点发正念，突然间脑中出现了很多年前在网上看到关于释迦牟尼割肉善解5个恶鬼的故事。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，我告诉大家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，包括那些最坏的，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。我清醒了，我们的使命是救人，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，肩负着救人的责任，每个来到我们面前的生命都得去救。这些人曾经都是师父的亲人。善念一出，第二天就出现了转机。我们真相点是风口，风特别大。我和一个老年同修拉着一条由3条横幅连在一起的长横幅，大风刮得我们站都站不稳。清官会人员还把他们的斜旗迎着风靠在我们横幅上，再去挡另外同修拉的旗。我用力把斜旗掀翻在地上，他们的人冲过来大声问谁干的，我就在横幅后面偷着乐。他们看到后就说，哦，肯定是你，原来你还会笑，笑才漂亮啊，整天板个脸多难看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不停地没话找话，想逗我笑。我意识到一笑泯恩仇，这些生命都有明白善良的一面，只是在迷中等着我们去救。于是我就和他们沟通，再从各方面去关心他们。他们感受到我的善意，就问我很多问题，我就在回答问题中不断地讲真相，用自身的经历讲大法的美好，以及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多么的邪恶。一天又一天，一批又一批，只要他们愿意听，我就一个不落地讲，包括负责人和警察在内。不愿听的，我就对着他们发正念。我也讲善恶有报的天理，以及坏人干坏事遭恶报的故事。他们都静静地围着我听，明白真相了，他们也不挡我们的横幅了。他们的上司知道了，就换小头目，结果不出3天又明白了。环境渐渐扭转过来了，只要不是大队入侵，平时已经完全是我们说了算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很快就把整个场正过来了。 很多明真相的人就离开了，还有人看酒瓶，看大法书。我时时记着师父在《红银二快讲》中说：“快讲，大法徒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，快讲。”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守候香港真相点，披荆斩棘救人忙》中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。接上文，第四部分，制止食环署人员抢劫真相展板。2013年4月，强盗没赶走，土匪又来抢劫。食环署在梁姓特首的授意下，成立了一个特遣队，专抢我们的横幅和展板，全香港10多个点一遍一遍轮着抢，所到之处像土匪一般，连同警察10几人一到就抢，不说不听，快则几秒，慢则几分钟，抢了就开车走人。半年之内就抢了1000多块展板，200多条横幅，抢了几年，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巨大。所有真相点的同修真是压力非常沉重，又要防清官会人员恶意破坏，又要防食环署人员抢劫。同修阻止他们抢劫，警察出面抓捕，以阻差办公告上法庭。想起这些情况，吃睡不宁，白天在景点，晚上很多时候彻夜难眠，有时难得睡一会儿，都在发正念灭邪恶，从梦中惊醒，手还在立掌，心头像压着大石一般，神经绷得紧紧的。我们长期在真相点的同修一直配合得很好，所以损失不大，但另外很多真相点因为人手不足，损失惨重。2013年9月暑假结束，因缆车维修，游客不多，趁维修期间每个点去看看，哪里需要帮手就去哪儿。维港半山景点人手不够，我去了3次，都碰上食环署抢劫。我一手拿着录像机对着他们，一手按住展板阻止抢劫，并大声讲真相，以引起游客的注意。他们就小声跟我说，拿少点，意思意思。我大声说，不行。他们抢了半年还不停止，还在继续犯罪。有人在后面抢了一块小展板，赶快上车。我拿着录像机追，几次都这样。后来去旺角，我看到那么大个厂，那么多展板，只有一个同修长期坚持，还有一个新同修，不定时来一会儿。食环署人员一来，40-50块展板全部抢走，一次又一次。了解情况后，我很心痛。在香港抢的是我们救人的法器，在中国大陆抓的是救人的同修。我决定守护在旺角点，晚上和我们点同修交流，他们都支持我，因我们点同修互相配合，正念正行。清官会在我们点占不到任何便宜，一年后自动消失。2013年9月开始，我就天天去那里。几天后，食环署人员又来了，这次就从我背后抢了2块展板就走。我拿着手机在后面追，边追边讲，追了几条马路，他们逃上车，用手用帽子挡着脸，不让我照。追了几次都这样。我就知道邪不胜正，他们非常害怕曝光。2013年11月5号不到6点，有位男士很认真地在看展板，我过去讲真相，送酒瓶促三退，一概接受。另一同修发正念，新同修守着录像机。这时我突然听到急促杂乱的脚步声， 就立即走到展板中间一看，发现食环署连同警察从录像看不到的角落冲到中间，像小偷一样把一块揭露他们抢劫真相点的展板装进黑胶袋。我大喊一声，谁敢抢我们的东西，便冲过去撕开袋子抱住展板。还没来得及拿出来，两男一女三个警察就把我整个人拎起来。食环署人员抢过我手上的展板，再去抢铁架子上的展板。我情急之下大声喊，抢东西，抢东西。警察马上放手，我冲到铁架前，拍着展板，指着这帮食环署人员大声喊，今天谁敢动，就跟你们拼命。话一出，土匪就呆着不敢动了。警察马上在我耳边小声说，阿姐，冷静点听我说。我大声说，不听，我们在深渊，已抢了我们半年了，还抢。还有位同修在另一边大声喊，抢东西。新同修查食环署头目的证件，虽人数悬殊，他们有十多人，我们只有三个人，正念正行配合得非常好，周围看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人不断照相，他们最怕曝光，再一看形势对他们不利，就开溜。他们在前面逃，我和另一同修在后面追，想把我们的展板追回来，可警察死死阻拦，到没人的地方，还把另一同修按在路边铁栏上，同修的手又青又肿，皮都磨掉了。其实在这过程中，邪恶在另外空间也在迫害我本体，我每喊一次，胃和腰像刀叉似的痛，痛得我不能站立，我怕随时都会倒地，但内心非常清楚，心中强烈的一念，用生命保护救人的法器，绝不能让土匪抢走。情急之下，忘了求师父加持，完全用了人念，所以虽尽了力，还是被抢走了一块大展板，心痛了很久。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护师护法的决心，一直加持我们。正好这个过程被常人照下来，放在社交媒体网上，常人的报纸和大纪元都转载了，结果从此这些人再不敢到旺角真相点抢劫，另外的真相点也消停了几个月，他们只是照相，不再抢。抢劫第二天起，又是跟旺角点警察讲真相的开始，不能再让他们跟土匪狼狈为奸，破坏我们讲真相。几天下来，和警察讲真相的效果很好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。
第五部分，给警察和食环署人员讲真相。2015年底，清官会消失两年后又卷土重来，食环署不法人员抢劫更疯狂，抢不走就割烂横幅。我们报警，警察说属于刑事毁坏案，但一个月后知道我们没有照下食环署当时的非法行为，以没有证据为由不予立案。2016年2月底，为消灭犯罪证据，食环署和警察各十多人，共二十几人，乘我一人之时，一起抢劫之前被割烂的横幅。我分身乏术，为了保护两条价值1500元的新横幅，只能看着几个大男人几秒之内抢走另一边绑在一起的四条横幅，其中一条是之前他们割烂的，上车逃走。我追不到他们，就转头去警署报案投诉。我要求见指挥官，值班警察因为心虚理亏，百般推诿。我等了一小时没人理我，我打电话叫同修拿横幅到警署门口和平抗议。打完电话，指挥官马上见我。 警察流动性很大，都是生面孔。我心想，又得智慧讲真相了。于是我就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说起，讲述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。受益后，带两个孩子去北京为大法师父澄清事实。回家乡后，家人遭到株连迫害，8年内父母、舅舅、至亲3人被直接或间接迫害而离世。因中共的邪恶打压，作为儿女却不能回去看最后一眼，送最后一程。我舅舅的女儿因不放弃修炼，多次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、劳教所、监狱，受到非人的迫害。我们昔日一起修大法，练功的朋友被迫害得家散人亡。我们冤沉海底，这横幅就是我们控诉中共邪党的诉状，希望善良人了解真相，远离恶魔。而清官会就是中共雇用来破坏大法声誉的帮凶，在街头散播谎言，宣扬暴力。作为皇家警察，你们却袖手旁观，不去惩恶扬善，却助纣为虐。说到伤心之处，我忍不住落泪，警察也动容，不停地给我递水、递纸巾。我们真相点的同修都来到警署，有的在门口挂横幅、发正念，有的陪我一起讲真相。从中午11点到下午5点，在场的警察都态度大转变，做出公正处理。没多久，明白真相的警察、警司很快都高升，原来有病的就健康荣休。我也意识到，没有偶然的事，是有缘人等着我们救度，特别是食环署人员，也是被邪恶利用来迫害我们的，我们却只是指责和怨愤，所以恶性循环越抢越烈。悟道后，我们就开始行动，寄真相信，打电话，他们每星期一次来真相点见面，我就善意讲真相，他们慢慢的就变了，抢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少，包括所有的真相点。海外同修也不停打电话讲真相，食环署人员一批明白真相换一批，换一批又继续讲，和食环署官司一直在打，这几年他们没再抢。最近这几个月，邪恶雇凶大肆破坏真相点横幅和展板，砸烂大纪元印刷厂，邪党喉舌谎言污蔑，对大纪元记者暴力袭击，制造红色恐怖气氛，但我们不会退缩。第六部分，清理邪恶的害人假道具。2017年10月是邪恶诽谤大法、毒害众生最恶毒时期的开始。清官会人员在香港几个地方，我们真相点旁边摆放污蔑法轮功的假道具。2018年4月3日，他们来我们真相点，我及时报警，警察一批又一批过来调查取证。我强烈要求警察叫恶人马上撤走，因为在另外地方已摆放假道具半年之久，而且在铜锣湾，恶人还逼迫警方对我们同修粗暴拉扯倒地，引起各方关注，却迟迟没有清理害人的垃圾，以致纵容邪恶越摆越多，到我们这里是第5个。因人手不够，我在真相平台发出信息，各点有几个正念正行的同修马上过来声援。我们一直和现场的警察讲真相，我要求见我区警署的最高指挥官。有以前讲真相的基础，明白真相的警察都很尊重我们，所以一提到以前的事，有的说，难得你们那么善良，处处能为我们着想，今天就在这儿陪你们，还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对付恶人。虽然层层上报，但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，我就和每一个见面的警察说，保护市民安危本来就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不做我做。我们就用几层横幅把邪恶假道具挡住，恶人就报警， 广场集中了很多警察，两边摆满了警车。因为邪恶打着大法横幅摆的假道具，很多市民误以为是我们摆的，有的骂人，有的报警。我和几个同修一刻不停地和路人解释，和警察讲真相。四日下午，警署指挥官带着一批警察来了，对青关会人员说，你们的行为已引起另一方情绪不安，必须马上拆除。青关会人员不甘地说，我们在另外地方都可摆，为什么这里要拆？我马上接着说，另外地方不属这儿管，但在这儿一定要拆。他们说要我们把所有横幅展板全部拆掉，他们才拆。我说，我们在这儿已十多年，叫人修心向善，远离灾难，你们却在这街头宣传暴力，污蔑攻击他人，助纣为虐，毒害民众，一定要拆。青关会几个负责人都来了，我们强烈要求一定要拆。他们说今天拆一个，明天摆两个。我说，你们摆两个，我挡你两个。五日他们来了一大帮，真的用车拉一堆垃圾，摆两个。我们就用横幅把垃圾全部包围，扩大场地，引起市民的关注。很多人报警，又换了个指挥官来了。他非常生气，命令他们马上拆除。他们无可奈何，拆了以后僵持着。有人说搬到对面去，他们就马上搬到那儿，撤掉摆放污蔑大法的邪旗，摆上了假道具。同修们就冲过去，用真相旗挡住。因为在马路边，贴着过往的车辆很危险，指挥官怕出事，叫我们马上撤离。但同修们坚持不走，到铁栏里面贴着邪恶的假道具挡住。那警察立即下令拆除我们所有的横幅展板，连人一起送警署处理。这时明白真相的警察就过来跟我说，我们头真发火了，你们贴着他们的物品，若不小心碰到，又告你们刑事毁坏，那我们只能得罪你们了，现在撤离，下步我们来处理。我们权衡当时的情况，若和警察拧劲，就会把他们推向对立面。我们的使命是救人。我叫同修们先回去，再和警察讲真相。另外的同修练功，发正念。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，及黑白两道对我们的打压，四五个地方天天摆放，我们每天都和各部门讲真相，希望尽快处理害人的垃圾，但已不是单一的问题。我只能向电话平台求助。从总负责同修到电话组，知道情况后都很重视，抽出人员专门针对这件事打电话讲真相，发正念。在全球同修们的帮助下，终于在6月21日，邪恶垃圾一起消失。直至去年底，在全港同修整体长时间发正念后，青关会终于彻底消失。在这长达8年的正邪大战中，长期在真相点的同修都非常的了不起，有的正念正行制止邪恶，有的出钱出力自制各种护法救人的法器，有的放下自我，放下生死，守候真相点讲真相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守候香港真相点，披荆斩棘救人忙》下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。接上文，第七部分，三地通桥梁，三退救人忙。2018年10月，连接香港、珠海、 澳门三地的大桥终于建成开通，游客潮水般的涌过来。我们的真相点是海关过来第一关，车站正好靠近我们真相点，排队上车的人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相展板和横幅，周围商场挤满了购物的游客，每天人来人往，排着长队上车，有时几百人的长龙。这是大陆有缘人来香港听闻大法真相。我拿着展板沿着队伍大声地讲，有同修在后面小声地做三退，我再请其他真相点专门做三退的同修来帮忙，最多时一天可劝退1000多人，少则几百。就是不退的人看到真相横幅展板也是非常震撼。因为是24小时通关，我们就尽量加长时间，不错过有缘人。也有台湾同修专门来帮忙讲真相，促三退。清关会人员有时也会疯狂干扰破坏，阻止我们救人，但我们以法为师，正念正行，以善治恶，化解阻力，抓紧救人。因为太多人过来抢购物品，给本地港人造成很大的不便，引起市民的抗议，其实也是旧势力害怕太多人知道真相。几个月后，车站改到商场背后，导致很多游客找不到车站，我就把人带去车站，利用这个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简单明了地和游客们讲目前的形势，人心道德下滑，假货毒食品充斥整个大陆，所以他们才会跑到香港来购买安心商品、食物，很快就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决定三退。有时来不及一个个劝三退，就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，远离中共就能够远离天灾人祸，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。一般自由行或亲友团都会很开心地做三退，还千恩万谢，上车后还和我挥手道谢。但是公司或导游团就没有那么热烈了，只能静静地劝三退。有时我就拿着展板大声讲，讲到他们上车为止。很多时候看到拖儿带女拿着大包小包的游客，我就主动去帮忙带他们去车站，这样的游客听了真相后也都会做三退道谢。下雨天我就打着伞送游客上车，特别是老年人。我不停地奔波，收获很多，每天都有很多善良的人得知大法真相做三退。另一个同修拿着专讲三退的小展板，专门劝三退，在商场、广场，哪儿人多往哪儿走，一个个劝三退，不停地转，不停地退，多时可劝退几百，最少也是几十人。后来随着反送中运动的开始及新冠疫情，游客就越来越少了。第八部分，在香港市民游行集会期间讲真相救人。2019年6月开始，香港市民一次次的反送中集会游行，在此期间我讲真相救有缘人。刚开始很多人不相信不理解，我拿着小展板和真相资料跟在场人士讲，这些年轻人都在窃窃私语或偷笑。游行队伍行进中，我在路边或在队伍中派资料也很少人拿，我们很多同修也都去派报派发资料。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催泪弹也放得越来越多，被捕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我也改变方式，每次游行我会在必经之路迎面摆放横幅展板，游行开始派发真相资料。有时人们的冲突就在面前或身边发生，我会挡在中间，善意地劝说双方冷静处理，不想看到双方有损伤。有时看到警察追学生，我会善意地大声地对警察喊话，学生争自由有你们一份，应该保护他们，希望你们手下留情。有时催泪弹过后， 大范围追捕，那些学生或救伤人员叫我们先撤。我说，你们快走吧，我们只是派资料，不会抓我们。我们的真相资料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。2019年10月1日在铜锣湾，那天人更多，警察不停地来回赶人。我和同修们一直善意地向他们喊话，警察又放催泪弹，众人又四处走避。我拿出随身带的九字真言小横幅，挂在身边柱子上，高举展板，向一排排来回的警察喊话：同胞们，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善待自己才能保护家人，不要为贪官卖命。今天利用你们去害人，明天就会有人来害你们。中共永远是过河拆桥，用完你们随时会扔进垃圾桶。警察一边走一边还回头看展板，有的还对我竖起大拇指。我身边刚好有一个同修，他看到了就大声对我说，你讲到他们心里了，他们认同啊。2019年10月27日在尖沙咀大集会，我们有很多同修在现场派报，我举着大展板，有个每次都参与和平抗争的老年残疾人，每次碰到我会去问候关心他。他说，我的展板内容很真实，很吸引人，能否做一个小点的让他挂轮椅上，众生的觉醒让我感动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。
正说着，警察又开始放弹，他们从对面马路冲过来，我担心坐轮椅的老人被冲击，就挡在他前面，对冲过来的警察说，不要撞到他。结果警察冲到我们面前，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喷一通胡椒水，我顿时晕头转向，比遭受烟雾弹更痛苦。很快，医务义工就围过来帮我们清洗，半小时才缓过来。我向内找，原来没有用正念去救人，而是用人念去帮人。这时周围已全是警察，很多大胆的市民在大声的指责，骂声不断。我调整心态，用平和的语气，善意地和周围警察讲真相，整个场都静下来了。过一会儿，有个警察指着我说，回去练功吧。我戴着写有大法字样的帽子。有个人说，回去煮饭吧。我说，你们家人也等你们回去吃饭啊，你们走我才走。不一会儿，我前面马路的警察真的收队了。这样的场合每周都有。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，集会次数减少，后来没有集会了，我们就两个或三个一组，分头去每区警署讲真相，最多一天去四个警署，效果挺好。第九部分，疫情笼罩，抓紧救人。2020年过年后，由于疫情原因，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，缆车停驶，又搞工程，整个车站很安静，我们就开始周围流动，派发资料，讲真相，救人，给有缘的善良人送去安慰和希望。2020年5月母亲节前，两个同修看护横幅，派发资料，我和另一同修用了一个多月时间，在住宅方圆几十里，为所有的商场、超市、店铺、街市、住宅、保安讲真相，派资料，送护身符、小莲花等，都派了一遍，善意问候安慰，人们都很感动，排着队等我们的真相资料，做三退。但食环署人员还是到处追着我们，我就面对面一次又一次和食环署新来人员讲真相，送资料。2020年5月，再到原地开档， 却遭到清关会人员疯狂阻挡，逼着食环署、警察对我们下手。真相横幅展板，只能用手拿，都不能绑。我们同修之间互相交流，人人向内找，放下自我，形成整体，真的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。再加强发正念，讲真相，正念正行，开始绑一条，再两条到四条，阻力慢慢消失。中共国安法出来后，越来越多的抗争人士或民主人士被捕，甚至入狱，整个香港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。很多人关心我们，叫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有的问我是否会移民，我说我们不参与政治，不触犯任何法律，全世界都在弘扬大法，只有中共在迫害。香港始终还有信仰自由这点人权，虽然有土匪黑帮一直搞破坏，但邪不胜正，我们一定会堂堂正正坚持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修炼20多年，在香港已18年，我把自己修心去职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、心路历程写出来，和同修交流，比学比修。若非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不可能平安走到今天。在此也感谢全球同修，特别是台湾同修的正念支持及声援。在最后关头，凡事向内找，放下自我，做好三件事，扎扎实实修好自己，勇猛精进，修炼如初。敬录师尊讲法，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做好你们要做的，机缘难得啊，珍惜这一切吧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起任何心都会使你在半途被毁掉，什么心都不要去想，都不要去执着，你就做你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美好的、最伟大的、最辉煌的一切就在等着你们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2021年海外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